去年11月26日，从南京传媒学院的校园开始，中国学生和民众手持白纸进行示威，对当局严厉的防疫政策和政策执行者大声说不。由于民众对于言论受限而举起白纸抗议，所以被称为白纸运动或者白纸革命。这个星期，全球各地的华人纷纷举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各种活动。11月28日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标建筑，有着百年历史的石室门前，近百名学生和三藩市湾区的居民参加的集会就是其中之一。星期二傍晚，当地的青年学生陆陆续续拿着标语、蜡烛、鲜花去到石室门前，布置好集会场地，在一些牌上面写着“中共暴政必亡，不自由无宁死”，抗议习近平暴政、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自由新疆等等口号。他们还贴着乌鲁木齐公寓大火死难者的名字和相等等的资料，台面放满了蜡烛和鲜花。有一位女青年拎起大声公读出每位乌鲁木齐公寓大火死难者的名字，参加集会的人一起严肃站立，为死者默哀三分钟。跟着参与集会的青年先后发言。三藩市湾区的居民段落说，我去到台湾旅行，见到太阳花革命，好受鼓舞。当我回到大陆的时候，陷入了政治忧郁，我以为我这世都再看不到我的同龄人有一日会站出来。直到白纸运动，我看到的不只是大城市，还有很多二三线城市都出现了很多白纸青年。他们站出来推翻隔离墙反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有希望，这些白纸青年就是希望。有蒙古族人在现场举起“自由内蒙，反对文化灭绝”的标语，他讲述他在内蒙受到中共的文化灭绝政策以及受到迫害。他说习近平必须落台，中共必须落台。罗比尼亚是一位刚刚来到三藩市半年的年轻人，他走到人前激动地说，当我得知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被刺杀之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声，之后受到威胁。当11月20日新疆发生了火灾惨剧，白纸运动应运而生，我感到非常感动，被这些站出来的白纸青年所鼓舞，是他们令到好像我这样被封控几年的人执回一条命，被我们觉醒。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今年我到了美国，我一定要出来发声，我不能够再躲在柜子里面，现在我选择和死难者的家属站在一起，和反对共产党的人站在一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积极参加了今次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集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去年就参加过三藩市湾区声援白纸革命集会的同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成员周永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这两日收到信息，得知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学生想在乌鲁木齐公寓大火一周年的时候举办纪念集会。他说通过这个一周年的纪念集会，可以聚集到一些关心中国人权和民主的人，在伯克利校园的广场上面举行这个悼念活动，也都是一个向校园里面有更多不知这场火灾和因此引发白纸运动的大学生去宣讲和交流中国的民主运动，被他们了解到这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研究生格瑞和美国之音说，他前几日刚刚在学校听完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被香港当局通缉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郭凤仪的讲座，好受鼓舞。他说他必须参加今次白纸运动周年的纪念集会。他说我北京的朋友、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参与了号召解除封控的白纸运动，有人被捕，很多日之后才放了出来。我们江浙、杭州都有人举起了白纸在游行，有警察打人。大陆的反抗运动经常被打压，这种周期性的纪念活动能够积聚一些经验，有利之后长期的抗争。参加集会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给良心犯的圣诞贺卡和新年贺卡上的祝词，还有年轻人派发印有释放良心犯、停止种族灭绝和民主歌曲歌词的传单。参加集会的人士一起合唱了天空最亮的星、送别、海阔天空、你可听见人民在唱歌等歌曲，表达自己的心志。 三藩市居民王建国向美国之音表示，去年彭立发在四通桥上勇敢地嗌出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口号，好鼓舞人心。今日我在推特上面见到戒立健发了三藩市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信息，我就过来参加。这个集会有很多意义，我们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大家听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很多事情是不合理，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华人快递员王振专程在三藩市南湾赶过来参加纪念活动，他说，我在中国大陆经历的疫情三年来，是共产党习近平极权愚昧的统治之下，可怕噩梦般的三年，无论酷暑严寒、台风来临，都要排队做24小时核酸，几乎疯狂。封城期间被饿死、跳楼上吊自杀、冇药食的人不知有几多。在疫情期间死去，你连数字都不计。白纸运动喊出的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是时代最强的声音。白纸运动展现的最大意义在于，唯有通过抗争先得到自由，亦都唯有抗争先能够结束共产党的残暴统治。这个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原因。在集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参加集会的人以杀失门为中心举起白纸拍照留念，他们通过举白纸的行动向白纸运动和白纸青年致敬。在美华人 IT 人士丽莎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时说，在我朋友那里听到白纸运动现在已经一周年，我作为一个在美华人、一个国际学生，我为我们国内非常勇敢的大学生和年轻人骄傲，觉得我一定要站出来和他们一起，被他们见到在国外追求自由民主、热爱生命的我们都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孤独的。都希望在国内这么多被迫害的年轻人可以听到我们支持的声音，等我们一起高举白纸继续勇敢前行。在湾区高科技公司任职的丁毅虽然工作很忙碌，也都特地从南湾赶过来参加集会。他说，白纸运动让沉默的反共者不再感到孤独，忽然发觉到处都是同路人。一年前极端风控造成的危机不足以令到中共垮台，但是下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民主派将不会再感到惧怕孤独。他总结说，今日在伯克利校园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并不好像乌鲁木齐大火和国内抗争浪潮那么触动人心，但是仍然聚集了近百位参加者，这说明了反共意识和民主诉求绝对不是暂时的现象，中国无法抵御的这一日必将到来。中共这样毫无合法性建筑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的政权失败一次就会永远失败。北京天安门八九民主运动学生领袖、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王丹向美国之音表示，白纸革命过去一年之后，全球各地都出现了纪念集会，说明继八九民运之后，新一代的年轻人反抗符号已经成形，反抗运动必须一代一代地承传下去，坚持先有意义，而白纸精神的延续就是这样的传承。这个不单止令我个人为之鼓舞，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亦都有重要意义，我期待白纸精神能够不灭，期待年轻一代在海外发挥越来越大的推动中国变革的作用。完全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以报常务副主编的杨子立得知全球青年集会纪念白纸革命一周年好受鼓舞，他说，白纸运动暴露了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没有内部的纠错机制，错误决策造成恶果越来越严重，这个弱点以前就被中共当成是优点来夸奖，但白纸运动打破了这个神话，其次打破了中国铁腕政治不可动摇的神话。面对习近平的铁腕统治，白纸运动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即使是在中共借疫情之名进行的极端严酷压制之下，人民都是站出来反抗。第三，白纸运动的主体是青年人，说明新一代的中国人已经成长，他们没有历史的思想负担，亦都没有经受那种非常残酷镇压的记忆，反而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勇敢发声。 咁亦都预示咗中国将来仲可以走向自由民主嘅一个光明未来。面对突如其来蔓延全国嘅白纸运动，中国当局当时镇压白纸运动。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2022年11月28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坚决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接住落嚟，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警察在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调配了监控视频记录，阻拦搜查路人的手机，逮捕了部分参加白纸运动的年轻人。但因为白纸运动持续了3年的清零政策，终于被中共当局放弃。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纪念白纸运动1周年集会活动进行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和居民路过，他们有停下脚步看下，但并未有加入纪念活动。一位年长的三藩市湾区居民认为中国政府最初严格的疫情管控没错，他说虽然不能够全面否定白纸运动，但是希望年轻人不要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他说他不愿意透露姓名，同时拒绝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要求。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在三藩市发来的报道。